老中家私，老中的选择，线上价格，线下的服务，626-571-8338，626-571-8338。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7月1号星期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来宾是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首先我们先请张律师跟大家来问好。 Hello Michael， 你好。
广玉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好，首先呢，我想这个现在还叫做怎么讲，叫做余波荡漾的一件事情，就是上个礼拜的总统辩论呢，那么拜登总统表现很差，有口齿不清，有恍神，有答非所问这些问题啊，的这个事情啊，这个还没过去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共和党现在开始趁胜追击啊，要选民看清楚拜登总统根本不适合再做四年，然后呢还告诉选民说，就算总统任期最后的几个月，现在拜登都撑不过去。哇，这个现在这个选举真的是刀刀见骨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拜登总统这边啊，他是持续的在继续的跑他的选举的行程，他的这个战斗力呢是完全不受到干扰，而且也告诉支持他的选民他一定能够赢。好，现在这个事情发展到这里啊，拜登总统他这个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口齿不清啊，恍神啊，答非所问的那个老太的形象现在已经深植人心。然后第二次总统辩论是在9月10号，而且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同时民主党为了要打气啊，让7月中旬可能就要立刻这个提早时间来提名拜登总统。 我想请问你啊，这些事情合在一起，他还能不能够反败为胜，或者把那个过去的刚才我讲到什么恍神啊、口齿不清啊、答非所问的这些比较负面的这些形象给擦掉呢？你的看法？
我觉得非常难吧。这个说实话，我们也观察美国的选举这么多年了，这一场辩论是我见到的这个就是拜登的表现大概是最糟糕的一次，对吧？这个已经不能说是你辩论的好还是不好，你根本确实引发了很多人对他，比如说神智啊，这个判断力啊，讲白了就是基本上他的这个精神的状态是
或者逻辑
对，还是不是适合第一竞选总统，第二剩下的任期，或者确实还有很多民主党自己的这些大佬们在问。那我们当然也有理由想，这过去的几年他究竟是他在这个治理美国，还是他的幕僚在治理？所以这次我认为这个辩论对拜登的这个打击是非常大的。那么很多的民主党人虽然表面上依然包括像佩洛西啊，包括像奥巴马，像这个克林顿，都这个第一时间依然还是在挺他，但事实上私下里面已经有很多的人在提出这个问题。原因就是第一，你刚才提到，虽然七月份这个尽早的让他获得提名，但这个确实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他现在已经这个是民主党的当然的这个候选人，所以提名的早和晚，我觉得对拉抬他的选情是没有帮助的。第二呢，在9月份第二场辩论我觉得这个第二场辩论究竟会不会发生都是一个问题。原因就是这个川普前总统他非常有可能说，你这个人我还跟他辩什么呢？不需要再辩，如果没有，那他确实失去了第二次辩论的机会。所以呢，他现在的幕僚这个上个周末都在戴维营，在跟他的家人等等都在开会讨论现在还有一个方案，就是是否让这个拜登在接受一个这个所谓 high profile 的一个一对一的这个访谈。你知道拜登上台以后很少接比较长时间的这个一对一，比如说1个小时以上的。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访谈也许 他至少他的幕僚希望就是让美国民众看到说，对，他就是那天辩论发挥不好，你看他平时还是非常好。
嗯，
但是即使是这个，我也觉得非常难。所以现在当然这个上次的辩论到今天也不过就三四天的时间，
嗯，
所以还是需要发酵一下。尤其是这个辩论以后的这个美国的民调，尤其是在这个几个重要的摇摆州的民调没有出来，如果这个摇摆州的民调明显的表现就是选民对他没有信心的话，那我觉得他确实还是面临这个要临阵换将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包括像美国的很多民主党的大报，像《纽约时报》已经公开的社论，就是要求他这个展现对国家的责任。这个展现一个老政治家的责任，在这个时候急流勇退，所以我觉得他这一场糟糕的辩论，给他本人这个政治的生涯确实带来了非常糟糕。如果是句号的话，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句号。
OK， 所以现在感觉得出来哈，就说这个民主党真的是碰到一个非常恐慌性的政治难题。但是说句实话哈，我也看了辩论，我是看这个重播的，因为那天我还在上班。但是我觉得以他的年纪来讲，你知道吗？总统81岁，我觉得很多人都没有活过81岁。OK， 我也不确定我能不能活到80岁，他还能够在舞台上面，哇靠，这刀光剑影的这个唇枪舌剑，我觉得非常难了。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吗？因为你要选总统，然后民主党这一次选举里面还有其他的政治人物，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我们的公民投票，都会跟党派有关系哦。你认为总统这一次他的这个责任是不是很大？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跟他有关？如果这个选出来选不好的话，就是他的责任。我们在台湾的这个政治里面可以看到，就是说，哦，母鸡要带小鸡，这是台湾的政治术语。但是美国来讲的话，总统选不好，下面是不是也是一塌糊涂了？
那当然，所以现在不少的这个民主党的这个议员，在他的选区里面，尤其他的选区，如果不是这种特别的这个偏自由派的选区，比如说可以朝中间去一点的这个选区，那很多的民主党的这个议员们都非常担心啊，因为他变成了他们的负资产。所以任何时候在一场这个大选，尤其是这个大选年里面，这个总统选不好，那对于整个这个党在其他的从参议员、众议员到市长、州长什么都有可能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所以其实我觉得拜登总统他面临的压力还不仅仅是来自于媒体，他这个党内包括很多的民主党的金主大佬对他这些天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我相信他还会再继续观察一下，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辩论后的这个第一次的民调，那主要是看看大家对他这个如此糟糕的辩论那么有一些什么评价，会不会影响到。你也知道美国总统的选举，它不是加州人和纽约人来决定的，它基本上就是那几个摇摆州如果发生了比如说1%、2%的这个选民的这个改变，那非常有可能就改变这次选举的这个最终，就是这个选举的最终的结果。基本上都是这几个摇摆州来决定。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民主党在这个时候确实他处于这个恐慌混乱之中啊，这究竟怎么办？换当然有换的麻烦，不换确实，那如果拜登败选。那他带来的还不仅仅是白宫的问题，我刚才提到这个所有的从上到下的选举，潜在的都有可能受到影响。
OK， 这个就是母鸡带小鸡，如果母鸡垮了，下面的小鸡也就全部都散了。OK， 那真是不得了。OK， 来这个。不过你知道吗，从这件事情看得出来啊，就是说岁月真的是一把杀猪刀啊，人的退化真的挡不住，你知道吗？这个拜登总统的这个辩论，他呈现出来那个恍神的样子啊，真的很难抹灭掉他那个样子啊。真的有些时候我不晓得，我自己心里会觉得说，用一个选民来看，我当然要求我的总统一定要很锐利哈，很清楚哦，这个不能晃神哦，你晃神的话你开什么玩笑啊，你知道。但是有些时候我就说，我作为一个平民来讲，我觉得一个80岁的老爷爷在上面辩论，哎呀，我真的觉得这太难了，你知道吗？我自己平常做这个尖峰时刻，都有很多的来宾跟我讲说，你那个节目真的难到极点了。OK， 我要了解自己的话，了解别人的，你想想看，总统80几岁站在台面前，那个川普那种哇，那个连珠炮，你知道吗？你要每一样都记得，然后要做反击， 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你知道吗？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知道吗？现在他这个尴尬的情形，我们又发现另外一个现象，就是现在有一大堆的假消息。总统明明说他要继续奋战到底 ，OK？ 现在有很多的我都看到中文的假消息说，哦，他已经决定退选了，哦，还有说什么他心脏病发作了，哦，什么他什么什么智商委员会已经怎么怎么样，我就是看到那些新闻，我都觉得说 ，You gotta be kidding me，OK？、Okay？ 来，这个张俊律师，我相信你也应该看到很多假消息吧？
哦，我看到非常多的假消息，这个。但是这个官方的消息就是他到此时此刻他还是非常坚定的要选。那么你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这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还能在台上，我觉得这个当然有他的勇气啊，但是毕竟你不是在选模范老人，你是在选美国的总统基本上是大半个世界的这个总统啊，
对，
所以真的是日理万机。因为拜登呢，我的一直是在 follow 他，比如说这个三四十岁的时候就当参议员，那个时候他是多么的 sharp， 就是不在参议院里面的听证，不论是这个 Clarence Thomas 大法官，还是 Anita Hill， 到后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 sharp 的人，所以我看到在台上这次。这种表现我觉得一方面确实是担心这个美国的以后的总统究竟是谁来做国家的前景，更重要我也觉得看到他这样子我感到非常痛苦，我觉得他真的这个年龄使到他从原来一个非常非常犀利非常 sharp 的一个人变成了今天是这样。那当然他的幕僚说他就是那天发挥不好，我希望他们讲的是对的，但是如果他一直是这样，那你想虽然他勇气可嘉，但是毕竟治理国家这个世界的这个秩序是需要一个非常 sharp 的人来做的。
是，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平常我们看总统他有些时候有一点点口齿不清哦，这是能够接受的，但是突然之间有很多地方口齿不清跟恍神的时候，跟答非所问的时候，这个部分就会放得很大，然后让大家都觉得说哎呦这有阴谋论，说什么第一夫人总是把这个总统都藏起来，让他看起来就跟健康的人一样，所以我就看到很多阴谋论，你知道吗？是不是大家其实不能够接受81岁的老人，他偶尔一定会恍神，或者是口齿不清，或者答非所问，民众是不能接受的，所以这么多的阴谋论跑出来。
我觉得这首先，拜登总统他其实他还是有很多值得令人钦佩的地方，因为他从小就有这个口吃的这个毛病，那么他确实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来克服这个口吃，但是有的时候他紧张讲急了以后，他还是出现，包括像这次辩论，他的口吃现象在我看来就是非常非常的严重，但是呢，他。在他这个之前甚至是4年前的辩论，他这种现象都不是的那么的这个强烈，所以他今天到今天这样，这个主要是神志也不清，逻辑也是混乱的。比如说他有2分钟的时间可以讲一个他想讲的议题，结果还要这个主持人提醒他，还你大概还有这个60多秒的时间没有讲等等，这个确实看了真的蛮痛苦的，因为他以前确实不是这样的一个人。那更重要的就是确实管理美国这个国家他确实要非常 sharp 的人，但是除了 sharp 以外，必须我还是要讲这个人个人的操守和 integrity 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如果你仅仅是辩论好，那其实很多的美国选民也是不接受的，因为你没有个人操守，没有 integrity， 那当然也是不行的。
OK， 辩论好，那就叫耍嘴皮。OK， 耍嘴皮子谁都会。好，来，我们节目先这个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今天在美国发生的这个头条新闻啊，就是联邦最高法院呢，对于总统的言论豁免权做出了一个判决，认定这个川普前总统啊，如果在担任总统期间所说的话是有言论免责权的。那么这个事情啊，其实对这个前总统川普他目前牵涉的一些刑事诉讼啊，多多少少会有影响。来，我们接下来就请今天的来宾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针对这个事件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好不好？
对的，这事当然是一个今天刚刚新鲜出炉的一个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是6-3这个6名保守派的法官和3名自由派的法官呢是泾渭分明。那么基本上呢，就是大部分法学界的人士会告诉你，就是这样的一个判决，第一呢，它是确实是可以预见的，因为总统他确实享有一定的这个这个职务赋予他的这个豁免权。那么当然呢，他也不是这个 king， 所以他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所以今天最高法院的判决呢，他没有针对这个川普总统的这几个诉讼啊具体的事情做出判决，而是就这个总统啊究竟第一有没有豁免权，第二是绝对的豁免权呢还是相对的豁免权。如果是相对的豁免权的话，他哪些行为是可以豁免，哪些行为是不可以豁免，这个最高法院呢是今天呢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决定。那基本上呢，就是他认为呢，就是总统的这个行使他的这个 official duty 的时候啊，就是跟他的这个职责相关的 duty 的时候，那他是有这个绝对的豁免权的，但是他的个人的行为就没有豁免权。然后这个 case 就把他发回到就是原来这个审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DC 的这个联邦的法院。
嗯，
那么由这个法官来决定什么是这个川普总统在执行自己的 official duty， 什么是他的个人行为。所以这个最高法院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这个定义，但是拜登总统和很多的民主党人第一时间已经出来说话了，说这个简直是，你这样说的话，那这个美国的以后的总统就变成了 king， 那么他基本上，那你说总统命令这个海豹突击队去干掉自己的政治对手，那他这算他是 official duty 还不是 official duty？
嗯
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其实今天的这个判决，第一呢，很多法学人士认为，就是这个他让这个川普总统的律师得到了比他自己原来想争更多的这个东西，也就是这个豁免权的部分他给他更多。第二呢，这个确实民主党很多的人士就在批评说，你总统有如此大的这个豁免，那他基本上就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所以呢，究竟最后什么是 official duty， 什么不是，那就要看这个目前在审这个案子的这个法官。那当然这个法官如果他判决了，那他这个川普总统的律师团队不满意，他还可以继续上诉。所以这一来二往，那么这两个的这个联邦的 case， 一个还在佛罗里达，那我觉得在选举之前付之诉讼的这个开庭的可能性几乎就没有了。那么由于他这样的一个判决以后，也会导致像这个佐治亚州 Georgia 这个你还记得这个川普当时的一个著名的打去电话被录音说，你就帮我找那10,000多票。
嗯嗯，
那么这个究竟算是 official duty 还是不是，那也打上了一个很大的 question mark。
嗯，
所以这个判决我认为不论你支持他还是这个反对他，他确实第一对川普的前总统的目前面临的案子，尤其是两个联邦的 case， 以及未来的总统，那么确实呢他定下了一些规矩。那么如果最终这个我刚才提到，就是现在在审案子的法官在做出一些定义，什么叫 official， 什么叫不是，那以后的这个总统他在行使自己权力的时候，他就会知道。那么如果按照民主党人的说法，那这个给予总统的这个绝对的豁免权实在是太大，那他几乎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 那最高法院当然不同意这个看法，他们认为就是总统的个人行为不算。Official duty， 如果你如果他自己在任上，他根据自己的总统职责做出了一个决定，最后他要担心说要受到刑事的起诉，那以后连想当总统的人都没有了。他不任何的时候他做错，那比如说当年的这个扔原子弹，这个命令美国的军队到日本去扔原子弹，那这个算是以后会被这个 criminally charged 还是不会？所以等等，这都是问题了。
OK， 所以今天看起来应该算是川普前总统的一个胜利哈。但是您刚才讲到一个地方啊，就是说当初他在这个被电话录音里面说你帮我找一万多票的那个，就是我就少一万多票的这一句话，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啊，讲到法律的时候就看你怎么解读。他除非他说得很清楚，你现在就给我造假一万多票 ，OK， 那明显犯罪。那他说我就是少一万多，这少一万多我没叫你去偷啊，我只是告诉你我现在就是缺这些东西而已啊。
不要漏选、漏点票了，是吧？
对呀、啊，对呀、啊，这个
几箱要搬过来等等，这东西这也可能是 official duty 对。
对啊，这个你知道吗？这解释多了去了，你知道吗？除非那个人很清楚，就是说我不管怎么样，你现在就是造假帮我弄出来一万多，或者你帮我偷一万多，这个动词要用得很清楚、很清准，你知道吗？要不然的话，你一直说。就好像说我跟张军律师讲说，我跟你讲，我就少一万多块，我没有叫你去偷，好吧？我就告诉你我少一万多元 ，OK？ 但是你告诉我就说我听见了，但是不能讲说我叫你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在法律上就看你怎么解释了嘛，是不是？所以
是确实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立刻会影响到两个正在审的这个联邦的案子，那么Georgia 的这个 case。毕竟今天是最高法院的判决，那他的辩护律师会不会也来挑战？那么这个当然还要稍微观察一下。总之，我觉得剩下这三个 case 在十一月投票之前，能够正式开庭的可能性应该是已经没有了。
OK， 所以那么也就不用再挣扎。我们看到就是像川普前总统在之前的时候，每天的新闻都是他去出庭，每天的新闻，所有美国所有的头条，通通都是总统前总统干了啥事。我觉得有些时候，你知道吗？官司打多了以后啊，你真的疲劳轰炸，差不多到一种。极致以后，你知道就觉得好烦哦，你知道吗？天天一打开所有的新闻，全部都是总统被告，前总统被告，然后又发生什么事情了 ？Oh my god， 累了。来来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进广告，我们待会儿呢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待会儿呢，我们还要谈另外一个，也是这个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哦，以6票对3票。裁决的另外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呢是跟国会的暴乱有关的。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来宾是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接下来要来谈的另外一个判决哦，也是这个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与6票对3票裁决，是在上个礼拜，是跟国会暴乱有关的这个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呢，影响的层面也不小。来，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张律师，让他来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想很多人都会想说，暴乱已经好久以前了，怎么还有这种事情，还有诉讼？这些人到底在干嘛？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个解释好吗？
对，那次的暴乱，我想大家都还记忆犹新啊。像后来呢，这个美国的司法部， 专门成立团队把这个有上千人啊，这个参与暴乱的人被进行了这个刑事的指控。大家可能还知道，可能还注意到，有的人什么这个穿着各种各样的迷彩服啊，穿着什么的这个动物的这些衣服啊，冲到 Nancy Pelosi 的办公室里面，把的桌子啊、电脑啊什么的等等，这就是这些人做的事嘛。那么后来呢，就是这个司法部对他们进行了很多的诉讼，那里面诉讼各种各样的罪名，有的是这个侵犯什么公共财产了，有的是要骚乱了，这个颠覆国家了等等。那最高法院呢，他做出一个判决呢，就是说这个他们这些人呢，不能被这个 obstruction， 就是所谓的这个干预司法这个部分呢，来进行这个起诉，其他的部分还是可以。所以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它其实真正影响的层面并不是很大，但即使是不是很大，那确实它可能也会影响到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被起诉的这些当时的这个冲击国会的这些人，因为他们有的罪名里面就是所谓的 obstruction 或者叫这个干预司法的这个起诉。所以那当然联邦的这个检察官司法部属下的检察官呢，收到这个判决以后，那当然也还是要重新考虑他们的起诉，或者那些已经被起诉、已经被定罪关进监狱的，那么因为这些东西这些新的判决以后，那他的刑期啊等等都有可能要发生改变。总之这个当然还是潜在的对那些参与骚乱的那些人，对他们减轻他们的罪名还是有一定的帮助。那不是所有人都可以 benefit， 但是有一部分人是有可能的。
OK， 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可能认为司法的这个对这些暴乱的人，这么千人做出了罪名过度起诉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是吗？
这至少是对部分人吧，
部分人。
对，我们统计一下，大概可能有几十个到上百个这样的人，因为他有上千人被起诉，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可能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什么 trespass， 就是这个
闯空门，
闯空门啦，什么这个也有。那么最严重的当然还有这个颠覆国家呀，什么这也有，比如说那些什么 Proud Boy 的那些领袖啊等等。对，
我应该这样讲，你今天你不管你手上拿什么，你只要没有允许进去了国会，然后在里面打什么什么 K 玻璃啊，或是干嘛的，这基本上就是 not acceptable 的，你知道？你在外面你想干嘛你就干嘛 ，OK？ 那是你家，你那个是公共场所，但是你只要进去了，那就没什么话好说了，这个就是法律伺候了。你站在外面，哇，你可以唱歌，你可以摇旗呐喊，你爱喊多久喊多久，你可以躺在地上 ，OK？ 你可以想躺多久躺多久，但是国会你只要走进去，没有经过允许。哇，那就是完了，那就这就很累。不过你知道吗，我才从这件事情我了解一件事啊，就是说国会暴乱虽然过去了好几年哦，这个有些时候你现在在看那些画面里面有几千人呢，我都觉得说你仔细看一看，所以我们的司法当局基本上没闲着，就是没关系，我慢慢来，我一个一个找。所以第一年我也许找到几百人，我第二年我再找几百人，就是这个事情它不会了，只要它拍出来的监控，它就会通过那个系统一个一个慢慢的把你找到。只要你敢进去国会，当初那件事情就你在外面拉倒了 ，OK？ 你只要带着什么，就算是 Hello Kitty 的头盔 ，OK， 走进去，你手上干嘛干嘛，你只要进去，他都不会放过你，而且他是属于典型的秋后算账型的，是吧？
是，而且因为你冲击的是美国国会，他那里第一，他所有的这个录像啊，什么 CCTV 的这些体系都是非常健全的，所以你要是想抵赖的话，确实还很难，就是没办法，就是你的辩护律师为你辩护说你明明进去了，他说没进去，确实是比较难。你刚才讲的非常对，你就算在和平时期你不打不闹，但是没有经过别人允许你硬闯，这本身确实也是犯罪，所以这个。我认为就是联邦检察官他有一个专门的很庞大的团队在起诉这些人，那当然这个最高法院上周的这个判决对于他们部分人来说，他可以当然是松了一口气，因为这也是很严重的这个定罪，如果这个最高法院推翻了，那么他们的刑期啊，包括正在被起诉的人，那检察官当然要调整他们重新的这个罪名的起诉啊等等，
OK， 但是从这件事情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有些组织团体啊，那种不管是极右还极左，只要前面加了一个极，就是 extreme， 就是这种特别，就是完全往那个地方去，就是那种一条黑巷子走到底的。
对。
什么 Proud Boy 啊，我以前都不知道有这些组织，你知道吗？直到后来国会暴乱的时候，才看到说，哎呦。穿的也不太一样哈，我相信他们是爱美国的，但是问题是我觉得好像过头了一点，有点极端了，你知道吗？就是往那种跟你想法不太一样。我想大部分人都还是在中间吧，是这个你也许往左一点，往右一点，但是勇往直前的往左，勇往直前的往右，我都觉得好像有点过分了吧？你的看法呢？
是啊，当然你这个不论你是爱国还是不爱国等等，这个本身，美国因为它有言论自由，坦率说你很爱美国或者你说你很恨美国，这个都是受到宪法保护的。
对。
但是呢，在表达你的观点的时候，如果你侵犯到他人的自由，或者是说用暴力的形式冲击了，比如说像这个案子冲击了联邦的一个重要的标志，那就是美国的国会。包括之前，其实你可能也注意到之前还有这个黑命贵的运动。黑命贵的运动当然大部分是平和的，但是确实有一部分人，他们冲击了什么商场啦、啊，弄得这个乌烟瘴气的。那很多人觉得他们那些人也应该得到这个起诉。事实上，他们也被起诉了。所以要你有极端的言论在美国，其实还没。大部分人是在中间不错，但你有极端言论，不论是左还是右，本身它确实也是受到宪法保护的。
嗯，
但是呢，就是不能把它诉诸暴力、诉诸武力，那么侵犯到他人或者是公共的财产。
嗯，是。不过您刚才讲到，就是说这个街上的那种打砸抢的这个视频啊、哦，应该我们执法当局也在找这些人啦。不过说句实话，街上的这些 CCTV 啊、哦、跟国会 CCTV 怎么能做比较啊？国会的 CCTV 开什么玩笑，那都是联邦的资产。我们那个街头巷尾的，哇，那就是看你住在哪个城市，他用的是什么品牌 ，OK， 画像好不好？那个都很难讲了。不过，这就也就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要闯国会，你要闯白宫，你要三思 ，OK， 这绝对是一定可以把你找出来的。但是在街上的打砸抢，其实现在我们也在 upgrade 很多的这些摄像，然后也是防止这些事情发生。其实你讲到这个。就是这个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这个活动啊，其实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很多事情你再往前看，就是以前的事情再回想反省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就是当然啦哈，美国确实有这个种族的问题哈，但是很奇怪，你知道吗？就是很多人喜欢趁火打劫，你知道，很多的团体出去示威，那都走上街上嘛，对不对？那既然都没人的话，就来打砸抢吧。你说这些坏人真的是脑筋动得快，你知道吗？有这么好的脑筋不去念书，跑去打砸抢，因为大家都出来示威了，所以跑去打砸抢，一抢就抢一整条。你说有些时候真的是，你看到这个社会，你会不会觉得说，哎，真是叹一口气啊？你的感觉呢？
我的感觉是啊，这个确实是有少数的这个害群之马是唯恐天下不乱。本来你抗议一个事情或者什么，也许是非常正义的，但是一旦它变成了暴力，然后造成了生命财产的损失以后，那它的性质就会发生了变化。那么尤其是这个1月6号的这个国会的冲击案，你这个跟虽然我也当然坚决反对冲击商场啊什么这些，这也是要应该得到严惩，但是你冲击一个店铺跟冲击美国的国会，那是民主的象征啊，美国的三权分立的象征，那这个性质当然又有不同。所以确实不论是之前的那些这个街头运动，还是这次的这个1月6号的这个运动，反正最高法院做出这个判决，并不是说这些人就都可以完全脱罪，但是呢，有些罪名看样子他们是不能被那些罪名起诉了。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进广告，我们待会来谈一谈法国吧。法国下个月要办奥运了，但是好像法国的这个事情都还没准备好的样子。同时呢，在这个政治上也是有一些这个高低起伏啊。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来，我想接下来我们把新闻的焦点转向法国。法国最近发生的呢两件事吧。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政治上面的一些变动啊。那么很多的朋友可能对这个政治并不是法国的政治不是很了解啊。我们待会要请这个张军律师跟大家来做一个分析。另外一个就是法国马上就要办奥运了，在七月份的时候。但是我也发现好像法国好像出很多问题，你知道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的场馆啦，这里啦，或者法国人也就是慢吞吞的吧，所以也就不着急，不像是其他的国家那种拼了老命先把它赶快做好。法国就懒洋洋的，就是那种很浪漫的城市，很这个国家是非常强的，但是问题是它的文化有它那个懒洋洋的一面。来，我们先来谈一谈奥运好了。我想请教张军律师，你最喜欢到处乱跑的人怎么样？奥运想去看吗？
奥运我想去看，但是现在这个法国好像还比较乱，而且听说这个夏天会非常热。我听很多的这个像国内的一些运动员，包括像美国的运动员，他们都准备考虑自己带空调去，因为这是一个环保的这个奥运，听说空调各方面都有非常大的限制啊。再加上现在法国的政局确实也出现了一些这个变动，那么当然我想大家也是觉得比较担心吧，因为政局如果不稳定，那体育的赛事啊会成千上万的人去看，确实也是一个问题。但是如果有机会，我当然也是非常想看的。
你知道吗，就说有些时候哈，我这样讲，欧洲确实它在环保意识上，或者是有些什么人权问题上，我的感觉我都觉得叫匪夷所思，你知道吗？我都觉得是不是有点过头了，还是我真的落后了，你知道吗？我在美国念的书，我总觉得也许我这个国家是这样，我就 OK。但是你去了欧洲以后，你会发现你超级落后，你知道吗？然后但是我没办法接受他们这么，你知道吗，就是哇，很多东西都是环保到一种程度，我都觉得已经，我这种话讲出来也许会得罪人，因为我觉得他那个环保意识已经开始叫走火入魔，你知道吗？
是
我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OK， 好，香奈儿也是你们法国的， OK， 你们不要那个名牌， OK， 大家都是用什么叶子啊树皮啊包身体就可以了， OK。 有些时候我只是觉得说法国这个国家或者欧洲，你知道吗？欧盟，哇，欧洲的那个思想那个前卫哦，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说是他不对还是我不对，你知道吗？但是我也就还好，我遵从美国的文化就可以，因为我住这嘛，对不对？这里是我的国家。那法国我去的时候，但是你知道你去那里你就要遵循人家那一套。所以你刚才讲说法国以后会有就是要环保啊，而不要吹冷气啊，我说你要我命算了， OK， 真是的。所以你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当然环保现在大家都非常关心啊，地球的这个变暖也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科学客观存在的事情。但是呢，它确实还是要跟现在的这个经济的发展，跟人们的这个现在的经济的需要，这个精神层面的需要相结合。如果你太超前的话，那是当然非常好。那如果继续超前，就像你讲的，那我们最后可能又会退到用树叶什么穿衣服啊等等，什么露天住着等等，那个肯定也不行。但是呢，你这个如果就环保而言呢，我觉得欧洲尤其是法国这个国家，它确实是非常超前的，这个很多的一些国际上的一些重要的环保方面的这个会议啊、协议啊、合同啊，都是在这个地方签的。
对，
那么确实它在环保的部分，它是引领世界的潮流。但是如果大家平时说环保是容易的，但是这个环保确实是有代价的。如果落到你身上， 那运动员他当然如果休息不好，他对运动当然对比赛成绩是有很大影响的。
嗯，
那所以可能也这也是一个非常这个客观的事实。而且这个奥运会期间法国的天气据说也会非常非常热，
嗯，
那再加上各种的环保的这个意识，所以要到运动员当然多做好一些准备还是非常重要的。
OK， 好，来我们接下来看一看这个法国的这个政治啊，他的这个总统是马克宏啊，大家应该还知道啊，就说看起来很年轻哦，因为他是娶了一个这个比他年纪大很多的太太，是以前他的，
这个也很超前的，
对对对，他那个是他的老师哦，然后人家婚姻幸福哦，然后哇，我觉得马克宏跟他的太太都不容易啊，怎么讲？人家这个师生恋其实本来是很美的一个故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有点变调，被那个人家那个小报就说，哦，马克宏娶的是变性人 ，Oh my god， 人家那个第一夫人，哎呦天老爷，人家你这是开什么玩笑？人家以前有结过婚，人家有生过孩子 ，OK， 但是人家你知道吗？那个小报八卦报纸就是吃了秤砣铁了心，用言论自由侮辱了第一夫人，说她是变性人 ，OK， 我们可以作证。你这怎么作证？你叫人家脱衣服吗？我这有些时候真的觉得看了以后真的觉得，当然啦，很狗血，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马克宏跟他的太太真的辛苦了，你知道吗？但是现在政治上又遭受到空前的挫折。来，张俊律师告诉我们一下发生什么事情。
对，就是在这次的这个选举当中，因为前一阵子这个欧洲议会选举呢，这个保守派获得了很多的席位，那么这个马克宏他或者叫有一个叫马克龙马克对叫 Macron， 反正法语就是这么说。
对，
那他就也是算是赌吧，就是开始了这个国会的这个选举。那么他当然总统有这个权利，但是这个选举的结果，第一轮的结果，那么他领导的这个中间的这个执政联盟其实是惨败的，因为这个极右的啊，也就是这个勒庞女士一直率领的这个极右的这个党派，那么取得了比较大的这个胜利。而且过几天呢，第二轮的投票，现在至少现在的民调看起来，可能他们确实是能不能拿到半数现在不好说，但是确实会超越这个执政的联盟。也就是你刚才提到这个马克龙本身很年轻了当总统，但是呢如果这个过几天的这个第二轮选举是如不出意外的话，那么法国历史上将会出现一个28岁的年轻的总理。那这个历史上是没有的，因为他这个是极右派推出来的这么一个这个年轻的帅哥，所以法国人真的是很超前。这个您刚才提到的师生恋，我觉得已经很超前。现在这个28岁担任，他是七大工业国的这个重要的一个国家，那么28岁的总理，而且这个总理呢，跟马克龙的这个政治理念是完全相左的。
嗯，
所以试想一下，因为他是这个法国的宪法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他确实是总统跟这个总理的双首长制。那么如果总统在议会取得的席位比较多，他当然能选自己的这个本党的同志或跟自己意识差不多的人去做总理，那就摩擦就会小很多。但是你现在弄出来一个跟自己的这个政治理念完全相悖的一个人，那你可想他2027年的任期结束之前，那如果真的是过几天的选举会产生这个结果，那确实会给他的执政带来非常大的这个麻烦。那么法国很多的时候会出现就是很多的内耗，因为总统和总理的政治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所以看起来这个当然啦，马克宏他这个总统其实年纪也不大，但是政治上看起来他这一次可能要受到这个空前的掣肘，那么接下来那他的日子就会比较难过了，是吗？
我觉得是啊，而且你想，一个国家如果要推动施政的话，那总统跟总理南辕北辙的，那你要推动，其实法国的这个很多的施政现在已经是非常的困难，移民的问题啊，通货膨胀的问题啊，城市的治安的问题啊等等啊，包括这个政府跟工会之间的关系啊等，这都是很多的问题。那么现在如果总理又跟你是南墙北调，那这个可能就会更大的麻烦了。
我觉得有些时候哈，我们看这个民主政治的选举啊，通常这个第二任期的时候，选民就看这个总统或者是领导人就开始有点看厌了，就觉得不太喜欢他了，就会发现说他的政治都会开始有一点变化。我们美国也是一样啊，做8年的总统基本上 后面的那几年，哇，选民对他真的看到就讨厌，你知道吗？
是。
然后讲台湾的话，像再迷人的这个马英九第二任期的时候，也是人见人厌，所以好像人是喜新厌旧的，对吧？不管你长多美，反正我看你看八年，我就觉得有点讨厌，是不是这样？
反正当家就知柴米贵，你真正平时说一些口号，这个冠冕堂皇都很容易了。真正让你当家了以后，每天要花钱买菜，是吧？什么这个工会怎么样？这个奥运会怎么样？那你那个时候肯定要做一些非常 tough 的这个决定，而这个决定它本身它。第一，他一部分人支持，那肯定就有一部分人反对，所以确实这个做国家的领导做到一定程度以后，到最后的任期的后期，确实一般来说都是英雄迟暮，
就是英雄迟暮。OK， 反正就是人见人厌。OK， 就是这样。OK， 来，这个既然你不出国，不想去法国，其实我觉得很多人还是会去法国走一趟。这个我也是建议大家去了以后，你就知道说，哇，虽然都叫欧美国家，没有哦，人家欧跟你美不太一样哦。OK， 钱花的，你觉得美国什么东西都贵啊？你去看看欧洲，你才知道什么真的叫贵，是马上扒你一层皮，你都觉得说啊，还东西这么小，我们美国东西都是大的，你知道吗？大的贵。OK， 什么面包大，什么东西很大。我跟你讲，去法国，你去了你就知道，就是。贵不讲，而且还难吃，难吃他还说这叫道地 ，OK？ 你是你们牙口不好 ，OK？ 法国面包你在法国
吃很长时间，主要是
对对对对对，而且吃东西哇慢吞吞的，我、oh, I don't know， 这就是法国的这个他们的国家，但是这是强国 ，OK？ 法国是强国，但是他就有他自己的那套文化，我搞不清楚。来，既然你不出国，你都在干些啥事？
我各种事情都反正都忙乎乎的，但是这一段时间就是主要是这个中国的那个著名的演员贾一平他亲自出演和导演的那个《原野》7月9号和10号，就要在尔湾那个上演了，所以呢就帮着这个贾导这个尽量的宣传宣传他的这个话剧。
你现在也演戏了是吧？
对，他让我客串那个《长五爷》，这是曹禺先生的一个著名的剧作家曹禺先生30年代的作品，就是这个叫《原野》啊，这个其实是非常出名的一个话剧。那么贾导呢为此付出非常多的心血，所以我也就帮着他这个到处的奔走呼号一下。
你演戏觉得感觉如何？跟你当去出庭跟法官辩论，你觉得呢？
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因为这个剧呢，从小就这个剧本从小就读嘛，因为中学课本里面都有，所以一旦开始把这个人物把它琢磨的演出来以后，那你会觉得说哇，哎，这个好像还有点意思，有一点是小小的成就感吧。
OK 好啊，那在这里祝你演出成功咯，好不好？
好，
节目时间也到了，非常谢谢张俊律师带来新闻分析，感谢你，
感谢，
再见。好，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晚安，拜拜。